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路桥。冬奥和农历新年距离现在已经不到两个礼拜了，在香港和中国都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多伦多星报 Toronto Star 是一份在加拿大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它在星期五出了一篇文章，总体上描绘了在香港和北京所发生的事，以及西方世界怎样看这些事。这篇文章是由一位非常有名的体育专栏作家 Bruce Arthur 所写的，他的题目是北京奥运会正是成为恐吓性的奥运会，英文是 Beijing Olympics are shaping up to be the intimidation games。 在过一个礼拜，港府在未证实仓鼠会将病毒传给人的情况下，就下令扑杀了2000多只仓鼠和其他的动物。星报的文章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可能有些人说杀2000几只仓鼠而已，有什么这么大件事啊？实情就是香港政府欺负这种最小的小动物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很愤怒的。这件事所引起的注意可能是香港政府没有想到的。星报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为了阻止义工叫人不要将仓鼠交给政府，香港政府居然出卖警察。香港政府可能觉得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大件事，但在香港以外看这件事，觉得警方是极可耻，整个的阵仗亦都极度可笑。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直到去年的12月底，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共收到各国报告的625宗的动物确诊病例，目前只有水貂是被证实曾经将这个病毒传染给人。这件事发生在丹麦，在出现感染的水貂农场，政府发现了5宗水貂确诊病例，农场中有12个工人受感染，而传染的源头是来自水貂。当时丹麦政府已还未有新冠疫苗，担心病毒会变种传播开去，所以就扑杀了1700万只水貂，跟着政府就被人告了。丹麦政府最后承认他没有合法的权力去扑杀这些健康的水貂，他只是有权力去扑杀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水貂。因为这件事，丹麦的首相要接受国会的调查，而他们的农业部部长就引咎辞职。和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澳门市政署表示，已经派员检查了澳门有仓鼠卖的宠物店，对里面的仓鼠全部做了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澳门市政署就表示，有仓鼠的主人千万不要听信谣言而去遗弃这些宠物。禁止香港杀这些仓鼠，其实是完全违背了医学和科学的常识的。他在香港跟着中共无视生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又一次的证明。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网上说，屋企养了狗养了猫，好担心如果下一次宠物店里面又发现有哪只狗哪只猫有病毒，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意味着全香港的狗全香港的猫都要被杀呢？讲完香港的仓鼠之后，多伦多星报就讲北京的奥运了。他提到北京的测试政策，星报说北京正是使用更加严厉的测试办法。现在对很多备战的冬奥运动员来讲，要保持测性阴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当然很想实现他们奥运的梦想，但是只要测到是阳性，那他们一切的梦想就化为灰烬。现在不止只是测到阳性的人，如果你是跟阳性曾经接触过的，都将会被隔离。根据星报说，监督检测的国际医学会法庭是由25名医生组成，但是其中有20名是中国人，而且这个所谓的医学法庭是不受任何其他的机构的监管的。讲到这里，讲下题外话，北京的清零政策现在来说越来是越受到严厉的批评。国际货币基金会 IMF 的总裁表示，中共针对疫情的清零政策逐渐成为经济的负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都造成影响，呼吁中国需要重新评估这个防疫政策。亦都有很多专家就说，中共坚持这样做不但令到他自己疲于奔命，而且收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少的。 他付出的经济损失就不可量计。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决定了是与病毒共存，因此而导致大部分的国民都有了免疫力，那中共大部分的国人在打科兴无效没有免疫的能力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要不要开放国门呢？中国政府又会不会放这些中国人去到外国呢？其实现在他面对的是两难的困局，如果开放的话，疫情就可能好像野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如果是继续封城的话，那封到几时呢？经济要破坏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讲完清零检测，星报就讲运动员受到的恐吓。北京奥委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1月1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言论，我相信都会得到保护的。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或者言论，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亦都会一定受到惩罚。代表美国参加过2014年和2018年的越野滑雪运动员，他叫 Noah Hoffman， 在人权观察的演讲中说，我对在那里的运动员的建议，以及我对即将去那里的运动员的希望，就是他们保持沉默。两年前一直在中国担任 NBA 高管的加拿大奥运会首席执行官 David Shoemaker 提到了他的看法。他说两年前生效的香港国安法，无论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都是生效的。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冬奥会里面讲了什么批评中国或者跟支持反送中有关的言论，香港的国安法就适用了。讲完对运动员的恐吓，星报就开始讲一个叫做奥运通的间谍软件。根据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 指出，运动员必须要将这个软件下载到他们的手机里面，但是这个软件本身是能够监听电话，而且可以将文件输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还有一个关键的禁字表，其中包括新疆、西藏、这些单字。运动员装了这个 App 之后，个人的信息就完全没有保障了，另外也都没有办法去查到和禁止有关的信息。讲完间谍软件，星报就讲很多的媒体和代表团都带着一个空白的电脑和一次性的手机，是回家之前就将这些的电脑和手机留在中国，因为如果不敢做的话，就保障不到个人和资料的安全。外国媒体来讲，目前为止美国的 NBC 和加拿大的 CBC 都决定不派他们代表去北京，主要是在国内转播奥运会。有一点星报是没有提到的，就是有些国家已经叫运动员千万不要吃在中国的肉类，因为怕这些肉类里面有兴奋剂，吃了之后他们的检测就会呈阳性。看完星报报道香港和北京的信息，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都是反医学、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政治议程这样做事，对所有的批评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也都拒绝接受监管。他们最不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百姓和市民，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有奥运会而有丝毫的改变，或者在表面上起码假装一下。记得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胡锦涛是允许在北京有一些特别的抗议区，虽然极少的人能够真正去到抗议区，在抗议区的少数人事后都全部被捉，但是起码当时来说，北京是做样都做了一下。第二样的感觉就是，北京正在试图控制被证明是无法控制的 Omicron。香港政府亦都试图咁控制一个大多数人对政府已经冇信任亦都冇尊重嘅城市。开始嘅时候仲觉得佢好似好威咁，慢慢就觉得佢好笨拙、好可笑，乜嘢效果都冇。可笑又好，可耻又好，仓鼠同冬奥表面上好似係风马牛不相及，但係都係源于一个思想，就係绝对嘅控制，绝对咁去控制人，绝对地去控制事情，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思维。那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